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今集的内容呢，我想继续和大家讲一下神秘三星堆。中国四川的三星堆挖出了这么高的水平和工艺科技，背后是不是曾经存在着这样的古文明呢？为什么一下子又消失了？跟着最新挖出的七号坑、八号坑，居然挖出了更多的疑问。去年三星堆又开始做了新的挖掘公布会了，一公布出来就再度震惊了世界。三星堆是中国大陆最神秘、最不可思议、最不可解，而且呢是最引人入胜的一个地方。我们在上一集讲了三星堆的背景，可以说是一个巧合。在1929年，当地一个农民在屋企的门口清理水渠，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坑道，这个坑道由石板围成，坑里面装满了玉石器。由于这个农民他将这些玉器拿到了市场，以低价的方式出售，就被一些精明的古董商追溯到来源了，令到考古学界注意到这个地方，使到三星堆这个古迹得以重见天日。由1934年至到50年代，考古学家纷纷在当地发现了不少三星堆遗物。到了1953年，一些工人在兴建铁路的时候，在沿线发现大量的文物。从那时候起，考古學家將這些文物正式地命名為三星堆文化，還真真正正地開了一個獨立的檔案去調查這一區的文化活動。在1986年兩個祭司坑出土之後，上千件的青銅器、金器、玉石器、象牙就重現在人間，還有三星堆古城址出土。學術界真正明白三星堆實際是一個擁有青銅器清晰的城市結構和大型的祭祀儀式的古文明，顛覆了學術界以往的認知。三星堆文化亦將古蜀國文明推前了1500年，同夏朝的存在仲早了700多年，直接推入了三皇五帝的时代。不过考古的进度去到80年代就忽然间停了下来，直至到2021年三星堆的考古发掘才正再重新开始，中间隔了30-40年的。很多人以為三星堆只是三個埋葬文物的土堆，但是根據考古研究發現，其實三星堆是一個非常大的城市。由於三星堆旁邊就是鴨子河，以鴨子河為邊界的前邊興建了三道城牆，當中有一個很清晰的城市，它結構分明，包括統治者和貴族所住的宮殿區，還 仲有活動祭祀區和人民的生活區。所以三星堆當時已經是一個非常有建設和巨大的城市了。就算是經過了100年來的發掘，考古學家他們相信其實到現在只是發掘出了三星堆的大約 2% 的文物。還有就是當三星堆被發現的時候，其實它是沒有名字的。第一批來到的考古學家就問當地的人了，這三個土堆是什麼意思呢？當地的人就說這三個土堆應該是對應著天上邊的星星，所以就叫做三星堆了。咁研究三星堆文明有咩特異之處呢？首先，考古學家發現三星堆的文明對比起同年代的華夏文明是成熟和先進很多的，而且兩者的風格是截然不同的。三星堆文明出土的金權杖、金面具、青铜神树等等，顯示了當時三星堆對金屬的提煉、鍛造、使用、加工已經去到一個非常高的水平。再加上奇怪的鐘木面具、怪異的人物浮雕和誇張的造型，亦都顯示出當時三星堆的藝術水平已經去到一個程度。但是呢，當時華夏文化正處於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但是三星堆文化已經擁有提煉黃金和鍛鍊的技術了。保守估計，當時三星堆的文化是比華夏文化先進了1000年。另外一個三星堆有趣的地方，就是這個三星堆埋葬了大量的文物，而這些文物全部都不是完好無缺的，而是大多數都已經被破壞了。這種破壞不是因為發掘的時候造成的，亦都不是因為埋葬了很久而造成的破壞，而是埋葬嗰陣時就已經破壞咗噶啦，即係話埋葬者佢刻意咁將依一啲文物破壞之後，先正埋葬喺依三個土堆裏邊。點解當時嘅人要刻意咁去破壞自己嘅文物呢？依一啲科學家同考古學家仍然未揾到答案㗎。而且最早發現這三個土堆的陣時，考古學家認為這三個土堆應該是三個大墳墓，但是呢，到最後發現三星堆裡面根本就沒有什麼人類的骸骨，所以沒有辦法推斷古時居住在三星堆地帶究竟是什麼的人種，究竟他們是華夏文化的人，還是外來輸入的外地人呢？如果他們在5000年前已經在華夏地區發現有外來的人種，那就打破了一向以來華夏文明的本土起源講法了。即是說，我們整個華夏文明並不是獨立在這一度起源的，而是可能有一些外來的文明在他們其他的地方國家覆滅之後，一些後裔經過陸路來到了華夏地區，然後呢再慢慢變成了我們現在的華夏文明。我們休息一下，下一節再講三星堆還有什麼解不開的謎。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翻嚟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嘅第二节时间，我哋继续讲下三星堆。仲有一个奇怪嘅地方，就系三星堆嘅位置系喺中国嘅四川，而中国四川本身啦系冇铜矿嘅。咁三星堆掘出嚟嘅文物有非常大量嘅铜制品。咁呢啲銅係嚟自乜嘢地方呢？如果呢啲銅並唔係喺四川出產，而係外來輸入嘅話，相信喺古時係一個非常巨大嘅工程，因為大家都知道四川基本係一個山區嘅地方。古時嘅古人究竟係用乜嘢方法將咁大量嘅銅運入去到滿布山區的地帶四川呢？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會令到我們聯想到埃及所建造的金字塔了。所使用的巨大石頭又是在哪裡運過來的？那會不會古時的人其實有一種超越我們認知的運送工具，將這些巨石和青銅運到了一些我們很難想像的地方？還有三星堆被挖掘出來的文物當中有大量的象牙。不過四川這個地方是沒有大象的，那在古時一些象牙又是在哪裡運過來的呢？經過科學家證實，那些大象的 DNA 是亞洲象，即是極有可能是由泰國或者越南將他們的象牙運過來的。還有三星堆也都發現了很多貝殼這些文物。不過三星堆所在的廣漢地區和它最接近的海邊距離最少都有1200公里。根據考古學家對貝殼品種的分析，那些貝殼應該是來自印度洋，而印度洋距離四川最少有1700公里。從這點我們可以知道，即使是5000年前國與國之間的貿易，看起上來比我們想像中是頻繁很多。以前的人雖然沒有交通工具，但是未至於我們想像中他們在當地生活就只會停留在那一個區域，更加是我們現在講的是5000年前的古人。還有一個奇怪的地方，就是三星堆的銅製品了。比起同年代華夏文明所製造的青銅器特別精細，首先呢，要做到這麼精細的銅件，裡面一定要加入磷的元素。而三星堆的文物檢測後發現全部都有加入磷，而磷這個元素其實要到了17世紀才正被德國人發現的。那為什麼5000年前的人會知道加入磷就可以令到青銅器做得小巧精緻呢？還有三星堆出產的黃金面具，它的含金量達到80%以上。當時期華夏地區的商朝還是青銅器的時代，但是三星堆已經有提煉高純度黃金的技術，這種含金的技術比當時的商朝先進了1000年那麼多。雖然我們提到三星堆人有跟其他國家進口一些物料， 好似他们有可能在当时的华夏地区进口泰国的铜，或者从古印度地区进口象牙和贝壳。他们虽然拥有非常高超的冶金技术，不过三星堆所挖掘出来的所有文物都没有发现任何的文字。如果一个拥有和其他国家交易高超技术的文明竟然一个文字都没有，就是这点就已经是非常奇怪了。现阶段三星堆的三个土坑估计是当时三星堆文明祭祀神明的地方。这一点呢，同远在土耳其的哥贝克力巨石阵一样，因为哥贝克力巨石阵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祭神明的地方。还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哥贝克力巨石阵和三星堆一样是被人刻意地埋葬的。三星堆它将一些文物放在土堆上边，埋葬了之后又再将另一些文物放在这个土堆上边，又再用泥土将第一个土堆和第二个土堆的文物一起埋葬，一个一个土堆地冚在上边，多个土堆搭埋而成，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土堆。而哥贝克力巨石阵又是这样，古时的人会将第一个巨石阵用泥土埋葬，之后呢又在上面建起了另一个巨石阵，用完之后又将另一个土堆埋葬。那为什么五千年前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一个位于四川，另一个呢就位于土耳其，都有相同的做法呢？除非三星堆这个文明是由西方传入华夏文明里面。那究竟三星堆文化并不是华夏的本土文化？好像在三星堆文物里面发现了一些贝壳，考古学家就推断了那些贝壳其实是当时的货币。大家有没有留意中文字有个贝字，多数都是和商业活动有关的，例如货币的货下面是个贝字，财物的财是贝字边，买卖两个字下面呢都是一个贝字，费用的费字下面都是一个贝字。所以啊，古时的贝壳很大程度是一种货币来。当时同时期的商朝又是青铜时代，但是呢三星堆已经有炼成高程度的黄金能力了。那就是说三星堆的文化水平比当时的商朝还要高。而当时的商朝呢，他们叫四川这个地方为古蜀国。所谓的蜀其实是几千年后三国时代的魏蜀吴这个蜀。那个蜀字里面有个从字，按中文的文字来讲，认为那一个地方的文化水平比较低，这话古人呢会倾向用一些从字部，或者呢和野兽有关，好像狗爪边的文字来形容那一个地方。古蜀国里面就有一个从字，以前啊，广东一带都被称之为南蛮，南蛮的蛮字就已经有一个从字了。商朝如果知道三星堆是文明比他们还高级，就没可能将这个地方称为古蜀的了，用从字部去形容他们。因此可以用中文去理解当时的商朝，他们并不知道有三星堆这个高级文明的存在。休息一下， 下次講下究竟三星堆出土的一些什麼震驚了世界。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的第三节时间。三星堆出产了很多文物，其中包括知名的国宝级青铜大立人像、金权像、青铜树、青铜众目面具、黄金面具、青铜太阳轮、青铜人面鸟等等。从这些的文物究竟里面有什么奇怪之处呢？又或者它和华夏文明的神话有什么关联呢？其中一个三星堆很出名的文物叫做青铜大立人，这个青铜大立人的五官非常立体，一看就知道不是中国人的五官，因为呢一般中国人的面相都是比较平坦和圆润的，但是三星堆挖掘出来的人像都是眼窝很深，鼻梁很高。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人像所有的耳仔都是有耳窿的，这个习惯不是华夏文明人所有的习惯。还留意到一点，青铜大立人像他的衣着啊是一个左襟搭右襟的设计，不过华夏衣服的设计是右衣襟搭去左边的衣襟，即是完全相反了。只是这点呢就再次证明三星堆应该不是华夏文明的文化了，估计是由另外一个地方转移过来华夏地区生活的。在众多三星堆挖掘出来的文物里面，有几个叫做三星堆之眼的文物，它是一个呈菱形，中间又有一个圆形，看起上来就是一只眼睛这样，似乎很平凡的一件文物。不过以一个菱形的直径啱啱好就是中间圆形直径的 3.1416 倍，即是5000年前的人已经知道了圆周率是 3.1416 倍。如果在5000年前同一个时期的文化里面比较接近，又拥有这么高的数学水平，相信是来自埃及或者是苏美尔的文明。如果一个文明不是发展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的话，是不可能知道圆周率的。所以呢，几乎可以认为三星堆的锻造技术同时对数学的认识，明显是一个发展了很久的文明才能够拥有这些知识。有一个更奇怪的是，根据记载，在三星堆周边的古代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对三星堆的记录，甚至当时的商朝或者越南、西藏等的地方都没有对三星堆有任何的文献记录。如果三星堆拥有我们所讲的技术，即是说它已经发展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不過周邊的國家又沒有對它有任何的記錄。按照這樣推斷，三星堆文明本來在另一個地方已經發展了很久，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他們帶著他們所擁有的知識和技術，從遙遠的角度來到四川這個地方，繼續他們的生活。或者呢，我們再講一下一些比較知名的三星堆文物，它和一些古文明《山海經》和神話之間的關係。《山海經》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匯聚了中華古代神話和奇珍博物的一本奇書。《山海經》、《黃帝內經》和《易經》這三本書被認為是上古三大奇書。《山海經》共有18篇收錄了古代歷史、地理知識、醫藥、民間傳說、神話、巫術、宗教等等的內容。它比較出名的地方就是它形容了很多上古時代的地理和奇珍異獸。雖然《山海經》被譽為先秦時代之前就已經有這本書，即是說很可能早於商周時代就有《山海經》的出現，但是呢，我們現在看到的版本實際上是明朝時候再度編集過的。原本《山海經》一本書傳說最初始於大禹治水的年代，即是夏朝，應該是跟三星堆文明是同一個時代。有眾多三星堆挖出來的文物被指跟山海經裡面的記載有驚人的巧合。先講一個三星堆出土的人頭鳥身像。人頭鳥身像和《山海經》所描述的勾網很相似，它是主宰春天萬物生長的春神，在《山海經》形容它是鳥身人面。古代每年立春的時候，那些人就會穿著清晰的服裝去祭祀勾網。這個習俗由周朝開始就已經有相關的記載了。在三星堆的文物挖掘裡面，在第三棵神樹附近發現了一個人頭鳥身像。從他身上奇特的花紋可以了解到，他和當時的夏商周的文明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形象上呢，他的造型就比較好似中東，即是蘇美爾文明或者埃及文明的風格，甚至啊喺希臘神話裏邊都有依一種人頭鳥身嘅怪物，通常叫做哈比。我哋休息一下，下一節再講一棵神樹同《山海經》嘅關係。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四節時間。另一個和《山海經》非常有關係的三星文物就是青銅神樹了。青銅神樹現在是中國禁止運送其他國家展覽的國寶級文物。這棵青銅神樹 被指出和《山海經》記載的扶桑樹非常類似。在《山海經》裏面，他說東方海上有十個太陽輪流照耀大地，未值班的九個太陽就會居於扶桑樹上。後來呢，更演繹成後羿射日的神話故事。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它高达四米，共分为上中下三层，每一层啊有三支树枝，总共有九支树枝，每一支树枝上边都有一只神鸟。考古学家对三星堆一棵青铜神树的制造工艺感到非常惊讶。首先，五千年前竟然可以製造一棵四米高的神樹，它的雕刻還非常細緻，以當時的工藝做完這棵四米高的神樹，還可以完全地站立在平地上。另外，每枝樹枝上站立的神鳥和《山海經》扶桑樹上邊站立的太陽神鳥就如同如出一轍了。扶桑樹上總共有十隻太陽神鳥，每一隻都站在樹枝上邊，上中下三層站立九隻太陽神鳥，整棵樹的頂部會站立多一隻神鳥。但是呢，現在青銅神樹只是挖掘出了九隻神鳥，頂部那隻呢暫時還未挖掘到。現在青銅神樹的頂部是缺失了一個零件，相信是遺失了的青銅神鳥。三星堆所在的四川在五千年前稱之為古蜀國，其實呢是由兩個古代的國家組成，一個叫做巴國，另一個叫做古蜀國。巴國有一個神話，有一個女神叫做羲和。一個女神她生了十個太陽，這十個太陽呢其實是她的兒子。每一日，這個女神都會和其中一個兒子駕駛著太陽戰車在天空中當值，其餘的九個仔，即是九個太陽，就在扶桑樹上邊休息。古蜀國這一個神話正正地對應了《山海經》扶桑樹的形象。古蜀國的神話裏邊，這些太陽神鳥，它們擁有三隻腳的。這些三腳鳥其實就是日本國家的國鳥，叫做白鵲鳥。因為日本的國鳥又是三隻腳，咁啱呢，日本這個國家亦是代表著太陽，咁白鵲鳥同日本對太陽的崇拜會唔會有機會承繼住華夏民族呢？又會唔會是那個神話故事由三星堆輾轉傳到華夏民族？華夏民族後面有一個朝代叫做秦代。秦朝有一個很經典的故事，就是秦始皇叫徐福派三千童男童女去到東方的蓬萊島上邊找長生不老藥。又會不會徐福他將一個神話傳說帶到了日本？如果熟知中國神話的朋友一定會記得，中國神話有一個神叫做後羿。古時候的中國聽說是有十個太陽，由於十個太陽實在太熱了，令到大地草木不生，而古時候的人呢大多數是以耕種為生的，十個太陽令到他們沒有農作物可以得到收成。後羿就出手利用弓箭將其中九個太陽打了下來， 变成我们今日所知道的只有一个太阳。十个太阳这个神话刚刚对应着扶桑树上边十只太阳神鸟。一个比较合理的推论，如果说后羿真的用弓箭将九个太阳打下来，会不会觉得没什么可能呢？不过如果后羿射的不是太阳，而是代表着太阳的九只神鸟，那后羿射的是扶桑树上边的九只神鸟，是不是合理很多呢？后羿射日的神话讲的是射了九只太阳神鸟下来，而神树这个设定其实在世界各地的神话里面都有的，包括在北欧神话就有一棵世界树，还有在苏美尔神话里面都有一棵叫做胡卢普树的神树。一些外国的地理学家研究《山海经》的时候，对证《山海经》的山河和地理的位置，在现今的中国是找不到这些地理位置的。而在其他地方，例如南美洲甚至中东，可以找到相关一样描述的地理位置。那是不是当初写《山海经》的人，他描述不是中国而是世界各地呢？如果是这样，就对应了古代人的交通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不方便了，国与国之间可能都有很多往来的。讲到三星堆的神秘，当然还有很多话题，还有一些比较留意三星堆的学者和听众的各种想象。今天的时间到了，多谢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节目，我们下集再见，拜拜。